交给他，介绍给他，让他真接受主了，他才有可能不犯罪。这教育家是这样的啊。这三种都不能满足，第四，老人家能不能满足？这老人家是很受尊敬的啊。我们中国人呢有这个美德，我觉得是好，就是对年老人尊敬，这合乎圣经。圣经说什么？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才能得着，你得行公义才能够年老。年长年老的人，圣经说什么？有我们的这个诫命里面有十条诫命，第五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十条诫命里面只有一条有应许，就说你要孝敬父母，你可以长寿。可见长寿是好的事儿。年长的人，年龄大人，他至少有种孝道、孝心，这是好的。那这个老人家是好的了，经验也多，阅历也多。可是老人家能够救人呢？他到了时候，曾经说人一生的年岁70岁，强壮可到80岁，但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所过的年日就像一声叹息，叹口气就完了。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虽然年龄大有经验阅历，但是并不能救人灵魂。那么这个老人家，我也举个例证，老人家是受尊重的，但老人家又阅历太深了，有时候就比较圆滑一点啊。我们教会啊曾经请过一个香港去一个布道家去布道。那么是这样的，有一位80多岁的一位老先生在台湾，他是虔诚的进士，你看他进士很了不起啊，这个进士出身的，这个进士相当于高等考试及格，从前当进士的，还这个道德文章啊，就是不得了，很好。有一位老先生80多岁了，他的孙子在我们教会里面是很爱主的一位弟兄。那么这位老先生呢，病身体不好，他的孙子看到他爷爷看他祖父身体都不好呢，他天天为他祷告。有一天来找我了，他说啊，我的爷爷身体不好啊，常常病，我怕他有一天去世了还不认识主，还不认识耶稣，所以他说我要希望请他来听教，还来听道。哎，我说好了，下礼拜天呢我们请一个布道家来布道，你把他带来听好了。好了，到时候就把他请来，坐在那第一排。这位布道家啊，在上面表演啊，讲道了很活泼，他不像我这么死板，他活泼得很。这活泼讲道的时候啊，他预备一个枕头，就像枕头放在底下，然后讲道讲地狱天堂地狱。他说你要不信主的话，将来天使来就把你举起来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讲得很严重。然后呢就把这个就表演了，怎么表演？就把枕头拉起来，枕头拉起来了啊，把枕头举起来了，就枕头就代表那个不信的人。然后说你要不信耶稣的话，你看啊，啪给扔下去了，扔在烧着硫磺火湖，扔地狱去了。这一扔啊，偏偏扔在那个老仙的膝盖头上，他一扔，那个老仙坐在听道80岁老坐在听道，不是那个80岁，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哎，叫他一扔下去啊，正好扔在他膝盖头，这个老仙有心脏病，给他一扔，哎呀，一下差点心脏病发作。那个孙子赶快把他扶出去，吓都吓死，我们真是替他担忧，我怕他一下心脏病发作怎么办，死在礼拜堂还得了，他就把他搀出去了。哎呀，气了，从此不听道。他说你们基督教是这么肤浅的，这么幼稚啊，就讲天堂地狱，拿天堂来贿赂人家啊，拿地狱来吓唬人家。他说我就是不被他贿赂，我就是不上天堂，怎么样，我也不怕下地狱，下就下。这个老先生生气了，这个先生这个大发脾气，怎么劝也不来了，糟糕，那我怎么办呢？后来这个他的孙子天天，他很疼他孙子，他孙子跟他讲，爷爷，这个我以后再请你去听好了，你这个听这个传道人听的不合胃口，我给你换一换别人听。那么这个爷爷怎么说呢？好吧，假如有高级，你们传这个福音啊都太低级了，高级的福音我听，传高级福音，这个初级的我不听，要听高级福音。那么这个孙子来找我，他说托弟兄，你看有什么高级福音没有？我说那糟糕，我说我哪有，我从来没学过高级福音，福音就一个，还有什么初级高级？他说我爷爷讲这个太浅了，我不听，要听高的。我说好吧，我们礼拜四晚上查经， 我说你听查经聚会好不好？我说恐怕他听不进去，他不管了，高级福音来听了啊。那我查经查到以弗所书，以弗所讲的很高啊，讲的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啊。以弗所书二章里面讲，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很高了，坐在天上嘛，那高级福音，大概高级福音了。我想大概可以算高级福音了。我说我下礼拜天礼拜四查经过来听好了，好了就把他请来了，坐在这儿。这下我想，一看来了，我这是祷告，是吧？就今天能够想办法把他抓住啊，从福音想希望能够主的话能够打动他。那我虽然查经了，我也传点福音。那么他就坐在底下听。他算对我很客气了，他听的时候啊，耳朵不大好，80多岁了，就这样听，这样注意听啊，听啊，眼睛听闭起来了啊，听得很入神的样子，然后再听，头就摇头晃脑的摇，那就像念诗一样那个样子，作诗一样摇头晃脑，一直在摇。那么我上面讲了一个半钟点，差不多从7:30到9:00查完了，他就一直在摇了一个半钟点，就没有摇头。啊，摇完了，等他下来，我想今天大概听进去了，样子很不错，很不错。好，下来了，我在门口送他拉手，他就拍拍我，牧师啊，他叫我牧师，我是个弟兄，他是练的牧师啊，他说你今天讲的好得很呐、啊，好得很。他说，我听他讲好得很，我想我这个一个还没有信主人，我也不能跟他讲什么谦卑不谦卑的，我只能说啊，感谢主，谢谢啊，我希望你下次再来。好，他就上汽车了，他孙子自己开车把他送上去了。哎呀，孙子看他今天反应的很好啊，说爷爷，今天我看你得着了啊，你看你今天你听得晃动晃脑的很好啊。就问他，你这个老先生怎么说？你看他问他孙子说，我老实告诉你啊，今天那个说讲那个传道人牧师讲的，我连一句也听不懂。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底下又说，那么孙子，那你听不懂，你怎么老是点头摇这样晃动晃脑？哎，他也不懂啊，他并不懂。他这么热天呢、啊，那个台湾夏天也很热。他这么热天呢、啊，你看那个牧师啊，讲的满头大汗啊。那么我们在底下听的人呢、啊，也得向他表表同情啊，表同情。他给我表同情，他说，那就对他表表同情啊，不然他讲的那么累，你看也不得安慰安慰他吧。所以你这种摇头晃脑，摇头晃脑。哎呀，我都后来才他第二天那个孙子打电话来了，我说昨天晚上很好吗？他哪里很好，他一句都听不懂你讲的。我说他这是点头摇头不错嘛，他说给你表同情。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不是说老人家都是这样的，至少他是很圆，他当面也不会得罪你、他实在是也没有，我很怕这样的人，我宁可讲得到他跟我抵挡跟你辩论，说我反对不听。好，这样人也许啊，他跟你辩了几次神的话抓住他信了。我最怕什么人呢？你讲什么都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完了什么都没有，好好好，他也没有信。这个老人家是好的了，在这个地方相当的圆滑，太圆滑人受不了啊。所以圣经说什么？上流人都是虚假，下流人都是虚空。诗篇62篇，大家放在天平里也就都浮起来了，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啊，没有分量，比空气还轻，空气有重量。一个，我们现在知道，一个这个立方英寸可以承受14.7磅，大概空气压力，是不是？是有一个空气有压力，空气有重量的。那么他说，这些人上流人、下流人加在一起啊，比空气还轻。大卫作诗篇62篇里讲这个话，这证明说这些东西都加起来呢，还是没有分量，没有分量。为什么没有分量？没有神，神就是人的重量，人有了神进来。人就会摇摆不定，不会摇摆不定，定住了。风浪再大，我们靠主能够稳住站住，因为神是我们的重量，神是我们的生命，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高台山寨，神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有了他的话，你就可以没有这一切都无所谓了啊，都无所谓了。你有了他在里面，有了他之后呢，你可以老，其实可以是老人家，可以是教育家、政治家、宗教家都没有关系。有了他在内啊，这些都活了，不是死的东西。你有了主的生命，有主的生命去讲宗教才是活的宗教，有主的生命去搞政治，这才能够真正造福人类。有了生命去教导人、教育人，这教育才能够帮助人真正得到益处。有了主的生命，老人家也不怕死了。 因为信主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有个复活，还有个将来，不要怕。所以你看这四个条件具备在一个尼哥底母的身上，他还不能满足，他还需要来找耶稣，就这个道理。那么你晓得尼哥底母为什么找耶稣了，现在下半段就说耶稣怎么带领他呢，用什么来满足他呢？耶稣说你要重生，你这个旧的生命啊，不能适应新的生活，旧生命不能适应新生活。新生活在哪里？在神的国里，在这神的国中，人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不是旧的生命所能够适应，不能适应。所以要一个重生，重生者是再生。那怎么重生法呢？他告诉我们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了，就不能进神国。这是第五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了，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水和圣灵？我们的了解，这个水啊，不是单单指着洗礼、敬礼，水更要指着神的道。在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如今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洁净了。道能够洁净人，像水一样。”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用水借着道使教会洁净。这个道就可以有一种力量，像水一样。这个水啊，原文的意思什么呢？好像那个硝饵。从上面冲下来，哇，很强那个效果，冲下来的时候这么大。神的道就跟水一样，能够洗干净我们一切的污秽。神的道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我们听到什么，接受主的像水一样冲刷，把里面一切污秽、自私、败坏都刷掉，给你一个圣洁的啊，信实的、爱心的啊，这种种好东西给你加给你，像水一样。这个水指着神的道说的，换句话说，你要听神的话。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信道，这水是道。这底下呢，圣灵，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啊，耶稣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来一进来呢，我们就改变，就重生了。这个重生之后啊，你能感觉到吗？可以感觉到。圣经说得好，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不晓得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啊。从圣灵生也是如此。你看这个风啊，风来去也无踪，来无踪去无迹，你没办法控制这个风。在气象报告，我们常常出毛病，报告了这个风雨的事情很难推测，很难预测，常常推测的跟实际相反。这个风怎么来怎么去你不知道，所以传道书里讲风从何处来你不知道，但是风吹过的时候你有感觉，像这个95度的天气，有风吹到身上，热风，风吹都是热的啊，你在那 air condition 里面，那个风吹是凉的，风有感觉。冬天那个风啊，扎骨头的风，那冷得不得了。风，这个风吹来，你有感觉，虽然你不知道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你又知道它感觉。可见一个重生得救人呢，是让人家能够感觉出来的。啊，今天有在座从远处来的弟兄姊妹们，也许听过我提过一个见证，那就是我自己的母亲的见证。我们家里有两个见证啊，是我一生一世不能忘的。那实在重生了以后啊，清楚的改变，一个是我老母亲，一个是我这个儿子，现在圣路易斯念到 PhD 这个孩子，这两个人的悔改非常彻底。我们家里一共9个人，6个孩子，一位老母亲，还有我们夫妻2人，都是一个一个重生得救，感谢主的恩典。可是这两位啊，一位我母亲，还有我的孩子，他们这个悔改啊特别强烈，那个转变的角度特别大，所以让人家感觉到，这是感觉到重生。我母亲的重生是这样，她是个年轻守寡，我3岁就没有爸爸，所以她20多岁守寡把我带大，那么我实在很佩服她，很敬重，因为那是不容易，她没有念过书的人啊，家里是乡下人出身的，结果呢，她就把我带大。但大的因为这个几十年守寡，个性啊养得非常强，啊，他是变成一个人也不哭也不笑的人，一个人不哭不笑，他从来不哭啊。我小的时候不好，他打我，打了以后我要哭，他打得更厉害。他说：“一个你这个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还哭什么？我这个女人妇道人家都不哭，你哭什么？越哭越打，打到不哭为止。”啊，那么他不准我哭，他也不哭。他说：“我没有眼泪啊。”我的眼泪啊，当你父亲死的时候都流干了，没有眼泪了。他也不笑， 他说一个寡妇有什么好笑，有什么好笑，世界再好跟我没关系，有什么好笑，他不笑，一天就绷着脸不哭不笑，像木头人一样，木头人。那么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其实后来等到我抗战的时候末期，我结婚，哦，一结婚呢家里多了一个了，本来两个人变三个了，这时候婆婆媳妇之间呢就发生非常尖锐的对立，婆婆媳妇，哎呀，那吵架吵得厉害，吵到有一后来怎么样，开始还是大家客客气气的，后来等到我那个第一个儿子老大生出来了，那时候发生麻烦了，因为我那老大一生出来的时候，我母亲啊，他就用一种什么方法呢，这孩子就他就带着带着把老大他就带啊，这个奶奶带孙子带大，带到他断奶，他先喂他牛奶吃，断奶之后一岁断奶以后，我母亲用一种什么方法，用中国最古老的方法，什么古老，喂饭，怎么着，大人呢把这个饭嚼一嚼放嘴里嚼一嚼，然后一口口的喂他，喂着孩子吃。那我太太一看这个话不得了，那是怎么，我太太念教育的，一看这个叫，哎呀不得了，这个孩子用这个方法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我，他不讲找我，说你去讲，叫我去讲，说什么讲，你去拦阻，跟娘讲，你叫娘啊，父母叫娘，跟娘讲，那这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哎呀，我说我不敢去，我是不敢去，说实在我是不敢的，我母亲对我还是很严的，到现在我都有孙子了，但他还是骂我，骂得很厉害，他怎么骂我你晓得吗，我的儿子一不听话就骂我，很妙，我的儿子念书啊，有时候小孩子，那时候小孩子他们念书，那中学念书啊，早上一看，哎呦，七点了，来不及吃早点了，就拿着书包就跑。但是做祖母的人呢，心里心疼，哎呀，看他孙子没吃饭怎么走了，就把稀饭端着出去，追出去了，追到门口呢，那孙子说不要不要，我不吃，我们走走走，他就跟出去了。哎呀，那孙子跑到巷口，他也跑到别的巷口。那个孙子又怕丢脸，又怕难为情，说：“奶奶，你回去吧，我不要吃。”哎，孙子跑上了公共汽车走了。这下这老太太端着一碗稀饭回来了，回来生气了，把我叫来了，过来，叫我过来。我一听见过来就吓死了，叫过来，站在那儿不敢动。我都有孙子，还要叫我站那儿，然后就骂我，他说：“你这些孩子都像你，都是你不好，都是我不好。为什么不好？他说你这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骂我，你想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孙子一不好他就骂我，我就挨骂挨得多了。现在这个母亲啊，她那时候怎么样，我生了这第一个长大，她就用这个喂饭法喂他。哎呀，我太太吓死了，说的是不可以，她叫我去讲，我不敢讲，她说那你不去我去，她去，那我说你要小心点哦。她去了，她去怎么样，她看见那个婆婆正在一口口在喂，喂得好高兴啊，他说娘啊娘啊不要这样做了，为什么不要，他说这样做不好，不大好嘛，有什么不大好，你说有什么不大好，他说哎呀，他说我们大人这样做不大卫生啊，不卫生。我母亲气了，什么叫做卫生，你讲什么叫做卫生啊？那么就逼着他没办法，他只好说了，他说娘啊，我们大人呢、啊、都有点什么病不干净，这样喂他会传染，恐怕传染的，这一讲传染了，这个就我母亲生气了，就把一碗饭里啪一摔就摔得粉碎，饭摔得地摔得粉碎，一摔我在屋里，我现在摔得都没有，我也更不敢出来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啊，他大骂了，这大骂，这个我母亲怎么骂，说什么你呀好啊，你现在嫌我这个老婆子太脏了是吧，太脏了，怎么为你儿子脏，你去问你的丈夫，就是问我，你去问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啊是怎么大起来的你晓得吗，那我告诉你，你的丈夫啊小的时候就是我这么一口口把他填大，那填大喂大的，你去问你丈夫好了，这下吵起来了不得了，从那天开始乒乒乓乓摔东西，大家摔东西，这个摔茶杯，那个摔软壶，这个摔摔到我真是弄得真惨的，我弄到后来，我白天在一个那个抗战末期啊，我在一个师范学校教书，晚上在报馆给他们编稿，因为生活太苦了，做点兼点工作来做，结果白天上课晚上办报是累得不得了，但是到了十二点还不敢回家，为什么不敢回家，人家说你回去啊得享受天伦之乐，我说天伦之苦啊，天伦之苦啊，什么天伦之乐，什么乐法呢，回到家里了，我母亲坐在门口等我，他怎么样，他在大门口等我，我十二点回他也等我，他不睡觉等我回来，回来过来就过来，就站在那儿，然后就骂， 说今天你这一天你的太太你的媳妇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对，就骂骂骂骂骂，我这边耳朵听听他骂，骂完了30分钟大概，骂完了他说好了，他舒服了，他骂完他舒服了，他把那个骂交给我了，我完了说你进去，我进去，进我屋里去了。我一到我屋里一看，我太太也坐在那儿，他也叫我过来，糟不糟糕？你看，结果哟，他也来30分钟，就是说你的妈妈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我这个夹在中间的人实在受不了，夹在中间的真苦啊！你有没有受过这个经验？哎，你有没有受过这个？实在是苦。后来怎么样搞的？神有天恩待我们，真是奇妙的很，那实在很奇妙。我们有个亲戚，这个亲戚大家都是神经病，怎么神经病呢？那实在神经病，他信耶稣信迷了，那信迷了，哎，一看见我信耶稣啊，信耶稣，我看就跑掉，就跑在大路上。年初一，大年初一不是要拜年吗？他也来拜年了。他怎么拜年？哎，他穿了一个白袍来拜年，唱诗班那个白的袍穿一件来。我们这大路上啊，就穿白的是死人才穿白的。他就穿个白袍来到我家来，我一看他穿白袍怎么搞的？哎呀，他就大讲，穿白袍还没关系了，哎，白袍还写个字，这下面写个罪，写个罪字写在身上一个大的红的，比这个罪犯罪的罪写个罪，白袍写字，罪走进来了，走进来了，一看了一个罪，哎呀，人家拜年他说你有罪呀，你有罪呀，哎呀，大年初一人家图个吉利，图个吉利嘛。他太太跟你醉呀醉呀醉，醉得要死。后来我就不敢得罪他，为什么？不敢把他推出去，一推去更糟糕。一推出去，他后面还有一个，后面什么字？一个死字，一个死。糟糕，要死这个人。哎呀，那时候我们真是受不了。但是今天想一想，我真是感谢赞美主，好在这个神经病啊，这个神经病的亲戚啊，把我母亲带信主了。当初我们看着就怕，一个罪一个死，天天这样子骂人罪啊，罪的公价乃是死啊，什么现在骂，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叫罪的公价乃是死啊，他就能骂。结果呢，有一天他来找我家里，那我的母亲啊，正跟他媳妇吵架，正吵得很凶，那是个礼拜天呢，这个亲戚就把我们一拉去听道去。我母亲说我不听道，听什么道？我是信拜菩萨的，不拜你们耶稣的。但是那个这个亲戚问他一句话，问我母亲说你拜菩萨。拜多久了？他说拜了几十年呢，是拜几十年了。那么你几十年你拜有没有平安呢？这句话一问他愣住，没有平安，越拜越没有平安，越拜家里越吵架。所以他说想想是没有平安的，拜了菩萨拜了几十年没有平安。那么这个亲戚说好吧，我带你去听，我带着今天我这里听到啊，到教会去。那我母亲啊也没有办法拒绝了，就给他拉到礼拜堂去了。真是感谢赞美主，那天圣灵做工啊，圣这个并不是布道会，像今天晚上传道布道还布道，它不是布道，是个主日崇拜主日。那么礼拜天呢，牧师讲道，那个牧师后来我才知道，牧师讲道怎么讲法，按着次序的，创世纪讲讲，出埃及记讲，一卷一卷的，一次讲一卷书，大概告诉介绍的。那天他正好介绍到哪里，看到吧？路德记，妙不妙？你看路德记。这个路德记讲什么东西？讲婆婆媳妇的事情，这么巧。那个牧师就讲到说路德记啊，大家讲路德好，因为路德是个媳妇，好媳妇。为什么好呢？媳妇丈夫死掉了，她不肯回娘家去嫁人。婆婆说你嫂子都回去了，你也回娘家去嫁人呢？啊，你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女啊，去嫁人呢？但是这个媳妇不去。婆婆说你去吧，不去。这媳妇讲什么？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啊。底下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因为这个媳妇是外邦人，是摩押人，婆婆是犹太人，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还有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句话很重要，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底下说除非死能够使我分开，否则愿耶和华重重的刑罚我。这个媳妇无论说什么都不肯回娘家，要跟她婆婆走。婆婆是个寡妇，婆婆她也自己媳妇也是寡妇，两代两个寡妇她要在一起。所以这个牧师讲，大家都说媳妇好孝顺婆婆，但是我告诉你，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婆婆，不可能有好的媳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媳妇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可见 这个婆婆身上有个神，有神的力量出来发挥出来，神就是爱啊，有爱的力量出来了，把这个媳妇吸引过来。假如这个婆婆不信神，绝不会吸引她媳妇跟她走。假如这个婆婆不爱神，也没有看见这个爱的力量发挥出来，那么媳妇也不会跟她走。所以说这个牧师讲，大家都说这个路德好，但是我说拿厄米更好，拿厄米是婆婆的名字。所以他说假如没有好的婆婆，不会有好的媳妇。他的结论就强调这个道理。他说这个媳妇为什么跟婆婆走呢？因为媳妇婆婆呢有一个值得羡慕的东西，在婆婆身上有个值得羡慕的力量，把他媳妇吸收去了，吸引去了，这个力量就是上帝的力量。他就强调人信了神呢，人就有力量能够感动别人。这篇道讲完了，我母亲啊别的都听不懂，他就一句话听懂，就是婆婆比媳妇好。这句话听懂了，是吗？哎，他想这个，他想这个牧师很有道理，讲的很有道理。婆婆比媳妇好，不错，婆婆比媳妇好。好了，等到散会的时候，他就过来找牧师了。牧师问他：“哎，刚才你讲这个什么婆婆媳妇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牧师说：“这不是我讲的，是圣经的话啊、哦，圣经话那都真的，那都是真，当然真的，没有假的。”好，那么好，现在请你带我去看这个婆婆。他让牧师带他去看这个婆婆。那牧师说这个婆婆，这个拿厄米是几千年以前的人呐、啊，不是现代的人，是几千年以前的人呐、啊。哦，这时候我母亲恍然大悟，他说难怪了，难怪了，我说的现在哪有这么好的媳妇呢？现在没有了，这几千年前的话，现在没有。那么这个牧师啊很有智慧，他一听我母亲这样讲，他说哎老太太，那么你家里的媳妇好不好啊？哎呀，这句话一讲，我母亲就气了，他说你不要给我提这个，我最讨厌听这个。我告诉你，我家的媳妇是全世界最坏的女人，最坏的女人。他就骂这家的媳妇怎么坏怎么坏。这个牧师很有智慧，他就说老太太，我有一个方法啊，能够使你的媳妇孝顺你，你要不要？我说你有什么办法？你算了吧，你有什么办法？我有办法。什么办法？我有办法。你呀、啊，先信耶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你信了耶稣，耶稣的生命到你里面来啊，你就会爱你的媳妇。他说我才不信呢，怎么会爱？他说耶稣的爱的生命能够爱仇敌。既然你的媳妇是你的仇人吗？仇敌吗？但你信了耶稣，耶稣会爱仇敌，那就会爱媳妇了，就爱媳妇。这种你一爱你的媳妇啊，你媳妇就会孝顺你，一定的。你信不信？我告诉你，我母亲啊，这个一年多两年多来啊，她天天这个跟这个媳妇吵架，也吵得很烦。所以他也巴不得他能够跟他好。那现在听了牧师讲有个方法能够使媳妇孝顺，那也不妨试试看了。说好吧，我试试看，试试看。牧师说是就那就好，你要信耶稣了，好吧，试试看。牧师说好，跪下祷告，让他跪。这跪下祷告，我母亲是很会跪下祷告，因为他天天跪在菩萨面前祷告嘛，啊，那么他就跪下祷告。跪下的时候，这个牧师就说了，我们信耶稣啊，有一件事要做，什么事儿？要认罪。一听见认罪啊，我母亲本来跪下又爬起来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我的儿子3岁就没有爸爸，我守寡守了几十年了，做寡妇做几十年，那还有什么罪啊？他认为守寡就是最轻，罪是最高的，就道德最高道德了，那就没有罪了。哎呀，我那个牧师我真是感谢主，那个牧师很有智慧也很有耐心。他说老太太你别生气，我不是说你不好，可是我问你，你有没有恨你的媳妇呢？那为什么没有？他可恨了，他可恨了。好了，你恨了媳妇，他说圣经这样讲，恨弟兄就是杀弟兄。约翰一书讲，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杀你的弟兄，恨人就是杀人。你恨藏在心里，上帝看得见的，人看不见，上帝看得见的。所以他说，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杀弟兄，那么你恨你的媳妇就等于杀你的媳妇了。你在上帝面前已经是个杀人犯了，你恨他就是，那你又怎么恨他？这一说啊，圣灵就在感动我母亲，她就哭了。她就告诉牧师说，牧师我承认了。你晓得不晓得，我天天早晚的早上晚上在那个菩萨面前烧香磕头，咒诅我的媳妇，咒诅她，叫菩萨让我的媳妇快点死，天天咒诅媳妇。那么牧师说，那好了，不管你有多少罪，你肯认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都能洗你的罪，你相信好了，不但能洗你罪，耶稣死里复活，复活的能力到你里面，还叫你胜过罪，能够爱仇敌。 你只要相信，别的都不做，你只要信。他说我当然信了，我是没办法，我要会恨他，你信了就不会恨。后来就叫认，帮助他悔改认罪，他们就跪在祷告。等他祷告完认罪完了，我母亲从地下起来的时候完全释放，整个人变了。怎么变？他欢喜快乐了。我跟你讲过，他从来就不哭也不笑，现在又哭又笑。回到家里来了，回到家里来啊，敲门，我一开门，他给我笑了。他这一笑，我真是吓死了，我害怕了。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儿，不晓得出什么事儿。他说：“孩子，我今天信耶稣了。”嘿，一讲信耶稣，我更怕。我怕他神经病，变神经病了，怎么搞？信耶稣笑，从来不笑，会笑。他说：“我信耶稣了，我才知道啊，我是个罪人。”因为我听他讲罪人，从来没听他讲有罪。我说：“娘，你说什么罪人呢？”他说：“啊，你是叫你媳妇来。”我说：“算了吧，娘，你今天好不容易这么快乐，把媳妇一叫来又吵架，又吵架，我就受不了。”我说：“今天不要叫他来，不行，叫他来。”我跟你讲，我实在怕他，他叫我这样，我不敢说不去。我好，只好去。就跟我太太商量，我说：“娘，今天信耶稣了。”她也好笑。我说：“信耶稣了。”我说：“他叫你去。”他信耶稣跟我什么关系？叫他去信好了，我不要去。要你去就去嘛。啊，他拖来拖去，我说：“他跟你讲什么话？”你说：“好好好。”啊，他叫你做什么呢？是是是，就完了。你别跟他吵架嘛。他现在好不容易高兴会笑啊。好了，我太太出来了。我告诉你，那一幕啊，我到现在一想起来，活的电影一样，一幕不见。他出来的时候啊，平常他们婆媳之间有距离的了，婆婆坐在那儿，我们早晚请安，给妈妈请娘请安。这个他媳妇走过来，站那儿，他站在那儿，不准他走过来。他跟婆媳妇之间有个距离，他不让他走过来。现在啊，今天呢？他一信主啊，他就去过去拉他的媳妇，这个媳妇被他一拉，那个感觉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受宠若惊，你晓得吗？受宠若惊，哎呀，害怕，我害怕的感觉，他拉一下简直受不了，又害怕的感觉，真是，他从来没拉过他，他拉他，他说：“孩子，我告诉你，我今天信耶稣才知道我有罪。”我太太跟他说愣住了，这什么叫有罪？他说：“我，你叫什么罪吗？”我告诉你，我恨你。当面讲，我恨你，我不但恨你，我在菩萨面前祷告，菩萨面前祷告，烧香磕头，咒诅你，叫你快点死。当面讲，说到这里他哭了，我母亲哭，从来没哭他哭了，看着哭了。这一哭我媳妇给他一说，愣整个呆住了。想了半天，他也把他婆婆抱住，他说：“娘啊，是我不好，我不孝顺。”我他有没有咒诅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反正他也承认，他说我不孝顺。两人抱头痛哭啊，这一哭啊，感谢赞美主，平安就哭回来了。本来那一晚饭一摔碎，砰一下，那天起没有平安。等到主一信主，这个主耶稣把平安带到我家里来。从那天开始，我告诉你，奇妙事情发生。我这个母亲本来是骄傲自大，骄傲高高在上，不让人也不听人。那一天一改变下来，他就谦虚了，对谁对隔壁邻舍也客气起来了。哎呀，说话了什么有说有笑的，从前都不理人的，整个改变了，那不是任何人有这个办法。我实在看见神呢，奇妙的力量，把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那可没有不可能，谁都不能改变他。你看他拜菩萨拜了几十年不能改变，宗教不能救他啊。但是今天活的神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一进到他里面去，他就奇妙的又会哭又会笑，对他媳妇会认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婆婆向媳妇认罪，爸爸向儿子认罪，从来没有，妈妈向女儿认罪，不会有，除非神的灵感动才会这样做。所以你看这个奇妙的转变叫做重生，换一个生命，重生了，换一个生命了。本来这个老的生命骄傲自大的，恨人的，咒诅人的，现在换个生命，爱人，会体恤人，会向人赔不是认罪，会谦虚，这样忍耐，这什么道理呢？这不是什么道理能够解释，不是什么方法能改变，乃是活的神进到人里面，开始运行，运行再运行，把一个人整个改变，这叫做重生之道。这重生之道啊，不是一套死的道理，就叫你相信，你认罪悔改，信耶稣，主啊，我相信你，我这人胜不过我的脾气，胜不过我的骄傲，胜不过我恨人的心，胜不过有虚谎虚假的罪，你来，你代替我，你来，你给我一个复活的生命，让我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你就这么祷告， 不要先做什么。很多人说我现在不好，我得先改良改良，把我这个嗜好拿掉，烟酒什么都不来了，也连跳舞也不跳，电影也不看，我再静，没有这回事儿。假如你靠自己能够把自己修养好的话，根本就不必信了。我们就是不能信才来，不能够做好才来信。假如能够做好人，我何必信呢？啊，我从前抽香烟抽得很厉害，因为犯报了什么烟，抽到后来啊，已经抽成一个人干的那个样子。那医生告诉我太太，你赶快叫他戒，不戒烟他要死掉了。他说再抽下去啊，不是他抽香烟，乃是香烟抽他，香烟抽我，把我都抽掉了，就快抽完抽干了。那么我没办法，后来我太太说你非要戒不可。我说我戒了多少次都失败了，没办法戒了。他有一天他气了，他买包烟来放在桌上。他今天给你摊牌，给我摊牌啊，怎么摊牌呢？讲的声色俱厉啊，严厉的不得了。他说我问你，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香烟？这个我太太问我是爱他还是爱香烟。哎呦，我现在这是来势汹汹啊，好凶啊。我说太太，我们跟你是夫妻啊，你何必做得太过分，你不要逼我逼得太过分。他说不行，今天非解决不可，你到底是爱我爱香烟说。哎呀，我说这太难了，熊掌是我所欲也，鱼也是我所欲也，鱼跟熊掌我都爱，我怎么办呢？我说太太，哪里人不爱太太，妻子是当然就是爱的，没有人不爱妻子是吧。我说你是我太太，我当然爱你了，但是香烟呢，我也不能不爱。我太太，你选择，你先选择，你要是爱香烟的话，我告诉你，我就回娘家去，回娘家你就不要找我，你就爱香烟好了啊。你如果爱我的话，就把这包香烟丢在痰桶里。哎呦，这太可惜了，这痰桶都可惜了。结果怎么办？就逼着我摊牌，说你说。后来我说，我就逼他没办法，我说我跟你是夫妻，我不能骗你啊。第一，当然我爱你了啊，但是我假如一天不见你的面，我还过得去。但是香烟，我30分钟不见他面，我就得死了。30分钟不抽烟，我就死掉了。他一听这个话，好吧，你就爱香烟，他走，真回娘家去了。搞得我惨透了，就像这种叫，也不要闹多少次，吵多少次，给我闹离婚，整天搞，都为了香烟，没办法戒。到了信了主之后呢，行道行，谁也没有说你不要抽啊，不要抽，没人讲，他自己不想，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假如你抽过香烟，你就晓得，抽烟的人呢、啊，假如今天感冒有病不爱抽，一有病香烟就没有味道，味道不香了。很奇妙，我今天有点感冒咳嗽伤风什么，有点不舒服，不爱抽烟。就健康的时候他爱抽啊，健康的时候我们讲饭后一支烟呢，快活如神仙呢，饭后一支烟快活的不得了啊。但是你今天有病，饭都吃不下，也不想抽烟。但是我今天信主之后啊，主拿掉我这个情欲，这个嗜好，拿起烟抽着，就像病人抽烟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没有味道就不要抽了嘛。所以我说主今天不是拿掉我们犯罪的那个能力，不是，乃是拿掉我们犯罪的兴趣，把那个犯罪的兴趣不要了。我老实说，香烟并不是犯罪啊，抽烟，但是对身体是没有好处，实在没有好处，对健康没有好处。神爱我们，希望我们是属灵的殿，我们身体神的殿，希望我们身体圣洁，不要沾染污秽，所以他要我们不要有什么不好的嗜好。那么这些地方靠自己做不到的，我的信了主之后主给拿掉了，不是我先戒烟后来信，不是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女子学校讲道，那个女子学校呢是教会学校，讲完了之后是中学校，讲完之后我就问有人信主没有，圣灵动工，很多人举手。那我一数好多人举手，但是你看坐在旁边有一个女生啊，她也举手，可她举的手其实真是太绝了，她举了一半，举了盖。我说你什么意思？你要不要信耶稣？信就举起来，不信就放下。你这不举了一半，什么意思？这个蛋你就学生蛋姐了，很妙。他叫牧师，那我听你讲上帝是爱，爱到一个地步，连独生子都给我，我很感动，很感动。但是呢，他说我有个难处。你有什么困难？他说我老是说，我一个礼拜啊，至少看3场电影。我听说你们信耶稣不能看电影。基督徒不能看，所以我很为难，我又要想信耶稣啊，又要想看电影，所以我的手就能举到这儿。一半。我说这什么意思？我说你尽管举起来好了。我说他不行，你得说可不可以看，好厉害啊。
我说谁告诉你说信耶稣不能看电影看电影？
哎，你们基督徒都这样讲啊。他那个校长坐在台上，校长是个女校长，怎么样？那校长就点头，是不能看，一周不能看。那么这个他就说，你看我们基督徒不能看的，我要想信我没办法信，我要看。我说好了，你要看你看好了。哎，他说你说的，他比如你说的，我是我说的。我这回头一看呢，那个校长眼睛睁好大的看我，这家伙心想你怎么这样讲道啊？我说可以看，没关系。我说我告诉你，圣经讲的好，信子的人有永生，就是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得不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圣经并没有说信耶稣啊，还得不看电影才有永生，没有这样写。圣经没有这样讲，也没有讲信耶稣得不抽香烟才有永生，没有这样讲。信没有条件的，假如有条件就变成行为了，靠行为得救了。我们不是靠行为吗？靠简单的信心吗？这没有律法，哎，不可这样，不就是律法？律法没有用，因为信的主就他自然恩典出来就没有那个律法的相似。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尽管你要看看好了，我准你看，真的，你要看你看好了，没关系，你先进再说。好，你答应我看，我就举起来，他手举起来了。我说你现在举着走啊？举啊，是举了。你信耶稣了？他是的，但是他要保留着，我还可以看电影啊。他讲可以，你看好了。他举起来，举完之后我说你现在信了啊？信了。好了，你不要再问我了，可不可以看？你已经接受主了，主到你里面来了，今后你可以不可以看？你就问耶稣好了。他已经举起来，听到我这么一讲啊，一放又放不下来了，但是这个脸上的表情啊，好像有上当的感觉，好像上当了，上当的感觉。但是已经举了，也不好意思再拿下来了。哎，我说你不要，你就信了好了，信了以后主就会告诉你。好了，过了三个月。我又去那里面去讲道，结果我就问那个校长，我说这个学生怎么样？哎，他都改变了，平常最调皮的，哎呀，很多是非调皮的，现在安静了啊！我说你叫他来，我跟他谈话。他来了，哎，我说怎么样？你这个一个礼拜还看几场电影啊？他说我没有啊。哎，我说我准你看的，你为什么不看呢？他奇怪了，我不看，你为什么要我看呢？你看，他奇怪了，我不看，你为什么逼我看？你看奇妙不奇妙？他信了主之后啊。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主都会带领他，这是活的神住在人的里面的结果，并不是外面的教条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看电影不可抽香烟，你这教条是死的教条，没用，你怎么说都没用。他因为信了主，他里面满足了，他不需要找寻外面的刺激了，不要了，他里面够了。保罗说我认基督为至宝，我看万事如粪土，都跟粪土一样，可有可无，无所谓了。这才是真正重生，不是勉强自己做好人做好事，乃是给你个力量能够做好人做好事，主的生命活出来自然是好的。要是不靠这个生命，你勉强自己做都是假的，那是假冒为善，法利赛人，那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就讲真正重生之道是自自然然的，是神出于神不出于人，是天然的，不是人工，人工就是假的啊，人工的为善是假冒为善，我们出于主的生命出来才是真的，这叫重生。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讲别的见证啊，我的儿子圣路易斯也是很败坏，我就简单讲，本来想太保差不多，刀杀人都会，他悔改信主之后完全改变，从一个成渊中学考到建国中学，然后建国考台大毕业了，又在交大电子研究所念 master degree， 然后到美国来念 PhD 拿到了。那个改变呢，原来是最笨最蠢的一个孩子，信主之后他整个改变。所以我家里两个最突出的见证，一个我母亲那么败坏骄傲自大的谦卑，一个我的儿子那么败坏又愚蠢的不得了，他后来会念台大。那你就看见说这个整个改变，神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人的责任什么呢？就是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改变我，不是我自己努力没有用，赶快放弃无谓的努力，突然的努力去接受主，让主来改变你，让主来救你，重生的生命一进来，你得到永生了。有这个经验人才真正的基督徒，不是所谓的基督徒。当然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都做一个真的基督徒，不是假的，是重生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这样的人将来天国里才有份。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们基督徒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低头敬拜，我们向你说感谢赞美，因为你差遣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流的宝血 实在有奇妙的功效。无论人犯多大的罪，只要肯信你、悔改、认罪、接受你做救主，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的心